白话楞严经第八卷。阿难，这些众生在每一类中也都各自具备了十二种颠倒，就像捏眼睛看到的乱花一样，颠倒了妙缘真净明心，全都变成虚妄乱想。你现在要修正佛的三摩地，就要从颠倒的虚妄乱想处想办法，通过三种见次去灭除它们。就像在干净的容器中除去有毒的蜂蜜，用清水和灰香来洗涤容器，然后再储存甘露。什么是三种见次呢？第一是修习，除其助因；第二是真修，枯其正性；第三是增进，为其现业。什么是除其助因呢？阿难，这个世界的十二类众生不能独自存活，要依赖四种食物才能生存，即断食、触食、思食、食食。因此佛说一切众生都依赖食物而存在。阿难，众生吃甘美的食物就能生存，吃有毒的食物就会死亡。这些众生在寻求三摩提时，应当断除世间的五种心菜。这五种心菜，熟食会激发淫欲心，生吃会增加愤怒心。吃心菜的人，即使能讲解十二部经，十方的天仙也会因为他们的臭秽而远离，恶鬼等会因为他们吃心菜而舔他们的嘴唇。常与恶鬼同住，他们福德日渐减少，长此以往没有好处。吃心菜的人修三摩地，菩萨和天仙以及十方的善神不会来守护，这样大力魔王就找到了机会，变作佛身来为他们说法，破坏戒律，赞扬淫欲、愤怒和愚痴。这样的人命中后会成为魔王的眷属，享受魔福，尽后会堕入无间地狱。阿难，修行菩提的人应当永远断除五心，这就是第一增进修行的见次。什么是枯其正性呢？阿难，众生要进入三摩地，首先要严格持守清净的戒律，永远断除淫欲心，不饮酒吃肉，以火净化食物，不吃生食。阿难，修行人如果不断除淫欲和杀生，想要处理三界是不可能的。要常观察淫欲如同毒蛇，如同见到怨贼。首先要持守声闻的四戒八戒，守护色身不犯戒律，然后修行菩萨的清净律仪，连破戒的心也不再生起。戒律成就后，在世间就不会再有相生相杀的业，不会偷窃，就不会有债务，也就不需要再来世间筹还宿债了。这样的清净人修三摩地，以父母的身体不需要具备天眼，就能自然看见十方世界，见佛听法，亲自领受佛的教导，获得大神通，游历十方世界，知晓过去宿命，没有障碍。这就是第二增进修行的见次。什么是为其现业呢？阿难，这样清净持戒的人，心中没有贪欲，对外界的六尘不会过多留恋。因不留恋，就能回归本性，不再攀缘沉浸，六根没了外面对应的东西，就会向内反流，合成一体，六根不再对六尘起作用，十方国土清净明亮，如同无边广大琉璃内悬着一轮明月，身心愉悦，妙缘平等，获得大安宁。一切如来的秘密、圆满、清净、妙法都在其中显现，这样的人就能获得无生法忍，从此逐渐修行，随着所发的行愿达到相应的圣位。这就是第三增进修行的见次。阿难，这样的善男子欲爱习气大部分已经干枯，不再受外界影响，当前还存有少量习气也不会再增加，他的心空旷光明，完全是智慧，这智慧的光芒照亮了周围的世界，甘有其慧，这叫做甘慧地。他的欲爱习气初步干枯时，还没有和佛的法性相结合，但慢慢的，如来法性像水一样流入他的心中，渐渐的周遍圆满，再从圆满的心中发出真性妙用， 从妙用中升起坚定信心，一切妄想灭尽无余，中道纯真，这叫做信心住。以真正信心明达一切，达到圆满无碍的境界，即使五阴十二处十八界都不会成为障碍。就像这样，在过去无数劫当中生生死死，一切习气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，不会有任何遗忘，他都能够记得起来，没有任何遗忘，这叫做念心主。妙缘纯真，真经显发，无始的习气化成纯一精明，以此精明进一步去向真如境体，这叫做精进心。心经显前，纯以智慧，这叫做慧心主。咫尺之明，周遍寂静，寂妙不动，这叫做定心主。定光发起，明性深入，只进不退，这叫做不退心。心境安然，保持不失，这叫做护法心。觉明保持，能用妙力回向佛的慈光，向佛安住，就像两面镜子的光明相对，其中妙影重重相入，这叫做回向心。心光密回，获得佛陀如如不动的妙境明心，安住无为，得无遗失，这叫做戒心主。安住无为，自在畅游十方，随心愿来去自如，这叫做愿心主。阿难，这个善男子通过真正的方便法门发起了这十种心，十种心相互交融，圆满地融入一心，这被称为发心主。心中显现出如镜琉璃般的清净，内在显现出精金般的纯净。以前所述的妙心作为继续修行基础，这被称为至地主。心地都一切明了，游历十方没有障碍，这被称为修行主。行为与佛相同，接受佛的法脉，就像中阴身自求父母一样，暗暗连通，进入如来种性，这被称为生贵主。既然入了道胎，就成了大觉世尊的后代，就像胎儿已经成长为完整的人相，这被称为方便具足主。容貌如佛，心相也如佛，这被称为正心主。身心合一，日益增长，这被称为不退主。十种功德身相一时具足，这被称为童真主。就像胎儿出生成为佛子，这被称为法王子住。长大成人，就像国王将国家的事务分派给已经长大的太子前，要举行灌顶仪式，这被称为灌顶住。阿难，这个善男子成为佛子之后，具备了无量的如来妙功德，随顺十方，这被称为欢喜行。善于利益一切众生，这被称为饶益行。自觉觉他，各种逆境都欢喜承受，这被称为无嗔恨行。随众生种类，随处化度，穷尽未来际，三世平等，十方通达，这被称为无尽行。度化众生八万四千，种种法门没有差错，这被称为离痴乱行。能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，同中现异，异中现同，这被称为善现行。甚至在十方虚空的每一尘埃中现出十方世界，现出的尘埃世界互不障碍，这被称为无住行。种种现前都是第一波罗蜜多，这被称为尊重行。这样圆融能够成就十方诸佛的轨则，这被称为善法行。每一行都是清净无漏的，都契合一真无为法性本然的缘故，这被称为真实行。阿难，这个善男子在具足了神通，成就了诸佛事业之后，他的心灵纯净精真，远离了所有的烦恼和障碍。他度化众生时已经没有众生相，回归无为心，走向涅槃道路，这被称为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，破除那些破除相，远离那些远离相，以达无所坏无所离，这被称为不坏回向。本觉清澈，觉悟与佛的觉悟相等， 这被称为等一切佛回向。经阵的发明达到佛的境地，这被称为至一切处回向。世界和如来互相摄入，没有障碍，这被称为无尽功德藏的回向。在与佛同等的境界中，各自产生清净的因缘，依据这些因缘发挥，取得涅槃的道路，这被称为随顺平等善根回向。真实的根本已经成就，十方的众生本性也与我相同，本性圆满成就，不舍弃任何众生，这被称为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。真如本性即是一切法相，又远离一切法相，对于即时和远离都没有执着，这被称为如相回向。真正回归如如本性，十方无碍，这被称为无复解脱回向。本性功德圆满成就，法界无有限量，这被称为法界无量回向。阿难，这个善男子完全清净了41种心，接下来要成就四种妙缘的加行。他想把自己的心地同样达到佛陀无上妙觉心地，就像钻木取火，火苗将发未发之时，木头已经发热，这被称为暖地。想让自己的心性同样达成佛陀的成佛之路，如同像登上高山，走路还不能完全没有依赖，身体进入虚空，下面有微小的障碍，这被称为顶地。心地已经与佛的心地相同，善达中道妙义，就像修忍辱的人，虽有其事，但心无挂怀，这被称为忍地。自心与佛心已无功德数量上的差别，离迷离觉，中道了义，这两个已不再成为要达成的目标，这被称为是第一地。阿难，这个善男子大菩提之道已获通达，他的觉悟与如来相等，完全通达了佛的境界，这被称为欢喜地。一切的差别消失如一，意也随之消失，这被称为离垢地。纯净达到极点，净极明生，这被称为发光地。光明极圆，觉醒圆满，这被称为宴会地。一切的相同与差异都无法达到的境界，这被称为难胜地。无为真如，性净明目，这被称为现前地。穷尽真如边际，这被称为远行地。以真如心，这被称为不动地。法真如妙用，这被称为善慧地。阿难，这些菩萨从这里开始修习完毕，功德圆满，也把这个阶段称为修习位。慈悲如云，覆盖涅槃海，称为法云地。如来出世逆涅槃流而行，这些菩萨顺流流入涅槃海，菩萨的觉悟与佛无上正等正觉与此相会，称为等觉。阿难，从干慧心开始，最终到达了等觉。这个过程是觉悟者以坚如金刚的心，从干慧地开始，层层递进，经过单修和复修的12个阶段，方才达成妙觉，成就无上道。每个阶段都是以坚如金刚的心为基础，观察《大般若经》所说的如幻十种深奥譬喻，在正定中用如来正见为指引，渐次修正，逐渐深入。阿难，通过最初三种渐次，善能成就55位次真菩提路。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被称为正观，持有其他观念的人被称为邪观。那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站起来，顶礼佛祖，对佛说，这部经应该叫什么名字？我和其他众生应该如何奉持它？佛告诉文殊师利，这部经的名字叫做大佛顶悉达多班达罗无上宝印。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也叫做救护亲音，度脱阿难及子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之海，也叫做如来密音修正了义，也叫做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，也叫做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。 你应当奉持他。佛陀说完这些话后，阿难和在场的大众得到了如来的开示，理解了秘密大白伞盖心印的意义，同时也听到了这部经的了义名称。他们顿时领悟了通过禅修一步步达到圣位的妙理，心灵变得虚阔宁静，断除了三界六品微细的烦恼。阿难随即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顶礼佛祖，合掌恭敬地对佛说：大威德师尊，您的慈悲之音没有遮掩，善于开启众生的微细疑惑。今日您让我身心愉悦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师尊，如果这妙明真净妙心本来周遍圆满，以致大地草木如动寒林都是本源真如，全部都是如来的真如体性，佛之体性真实不虚，怎么会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、人、天等不同的虚妄六道呢？师尊，这六道众生是本来就存在的，还是众生的妄念习气所生起的？师尊，比如宝莲香比丘尼，虽然持菩萨戒，却私下行淫欲，错误地认为行淫不是杀生，不是偷盗，不会有业报。他说完这些话后，先是在女根处升起大猛火，随后身体被猛火节节燃烧，堕入无间地狱。琉璃大王，因为诛杀氏家族，善心比丘，错误的宣扬一切法界都是空的，结果生身陷入阿鼻地狱。这些地狱是否有固定的地方，还是自然就存在的？那些造业的人，是否各自承受自己的业报？请您发大慈心，开启我们的初学者，让所有持戒的众生听到决定义理，欢喜接受，谨慎保持，不犯戒律。佛陀对阿难说：你的问题很好，畅快人心，它能帮助众生避免邪见。你现在仔细听，我会为你解释。阿难，一切众生的根本确实是精真纯净的，但由于他们的妄见，产生了妄念和习气。这些习气分为内分和外分。内分是指众生内在的部分，由于各种爱染，产生了虚妄的情感。这些情感不断积累，能产生爱水。例如，众生心中回忆珍馐美味时，口中会流出口水；回忆过去的人时，眼中会充满泪水；贪求财宝时，心中垂涎三尺，全身就会红润；心中沉迷于淫欲时，男女的二根会自然流出液体。阿难，虽然各种情感不同，但他们的结果是相同的，都是湿润下沉，这也被称为内分。外分是指众生外在的部分，由于各种渴望和向往，产生了虚妄的想法，这些想法不断积累，能产生殊胜之气。例如，众生心中持戒时，全身会感到轻松清新；心中持咒印时，会显得雄毅；心中渴望升天时，会梦想飞翔；心中向往佛国时，圣境会在心中显现；侍奉善知识时，会轻视自己的生命。阿难，虽然各种理想不同，但他们的结果是相同的，都是轻盈上升，这被称为外分。阿难，一切世间的生死相续，生是由于顺从习气，死是由于变化流转。临终时，体温尚在，一生的善恶行为会同时显现，生死的顺流逆流，两种习气互相交汇，纯粹的理想就会飞升，必然会升到天上。如果飞升的心中既有福报，又有智慧，以及纯净的愿望，自然会心开，看到十方的佛和一切净土，随愿往生。如果情感少而理想多，轻盈上升，但不会飞升太远，就会成为飞仙、大力鬼王、飞行夜叉、地行罗刹、游历四天下，所去之处没有障碍。如果其中有善愿善心，护持佛法，或者护持戒律，或者护持神咒，或者护持禅定，保护安忍修法者， 这样的人会亲主宰如来的座下，成为护法善神。如果情感和理想均等，既不飞升也不下沉，就会出生在人间。如果理想多一些，就会聪明，如果情感多一些，就会愚钝。如果情感多而理想少，就会流落畜生道中，重的成为走兽，轻的成为鸟类。七情三想，沉入水轮以下，火轮以上，成为恶鬼之身。受到猛烈的火焰焚烧，沸水能伤害他们，没有食物和饮水，这样经历千百劫。九情一想，下沉到火轮和烽火相交的地方，轻的生在有间地狱，重的生在无间地狱。如果心中有诽谤大乘，破坏佛的戒律，虚假说法，贪婪信施，滥受恭敬，忤逆十重罪，就会依次遍历十方阿鼻地狱，受无尽苦。这些地狱都是众生随着自己所造的恶业而显现的，虽然是自作自受，但是在共同恶业众生的角度来看，地狱也有其特定的处所，这些都是众生自己造的恶业所感召的，是因为他们十种不良习气遭受到六种果报。什么是十种不良习气？阿难，一是淫习，由于过度的性欲，人们相互研磨，这种研磨不断，就像手摩擦产生热量一样，因此会有猛烈的火光在其中产生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然，就有了火热的铁床铜柱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淫欲称作欲火，菩萨看到淫欲就像看到火坑，会迅速避开。二是贪习，由于贪婪喜欢摄取，这种摄取不断，就像用口吸气产生寒冷一样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邻，就有了被冻的喳喳波波啰啰的喊叫，被冻成青红赤白的冰花，被冻成寒冰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贪婪称作贪水，菩萨看到贪婪就像看到瘴气之海，会迅速避开。三是慢习，由于傲慢喜欢轻视他人，抬高自己，这种清高造成高山流水，积水成渊，就像口中舌头抬高就产生口水一样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鼓，因此会有血河、灰河、热沙、毒海、熔铜灌口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傲慢称作饮吃水，菩萨看到傲慢就像看到巨大漩涡，会迅速避开。四是嗔习，由于愤怒产生冲突，冲突不断，胸中发出怒火，怒气化成利刃，因此就出现了刀山、铁绝、剑术、剑轮、斧钺、枪锯等事，如人含冤，杀气飞动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击，因此就有弓形、割肉、斩头、砍啄、错身、刺胸、锤击、敲打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愤怒称作锋利刀剑，菩萨看到愤怒就像看到杀戮，会迅速避开。五是诈习，由于喜欢诱惑他人，花言巧语，伪装冒充，为了博得赞美，沽名钓誉，就出现了木头绳子绕在一起，如地中草木缠绕生长等事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延，因此会有扭屑、枷锁、鞭杖、棍棒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欺诈称作缠贼，菩萨看到伪诈就像看到豺狼，会迅速避开。六是狂习，由于喜欢欺骗他人，这种欺瞒不断，奸邪虚伪，就出现了尘土、屎尿秽污不净等事，如尘土飞扬，各不相见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加，因此会出现沉溺在屎尿中，或扔到高空在高速下落，昏天黑地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欺骗称作劫杀，菩萨看到欺诈就像踩到毒蛇，会迅速避开。 七是怨习，由于总是怨恨他人，含恨在心，就出现了投石、击打，把人关入囚笼，装入瓮中和布囊中击打等事，如同阴毒的人满怀毒恶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吞。因此会有投掷、擒捉、击打、射出、抛接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怨恨称作为害鬼，菩萨看到怨恨就像喝到毒酒，会迅速避开。八是见习，如武力使之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取见、借见，由错误的认知违背了真相，造成与真相相反的结果，就出现了阎王派利者手执文书对证等事，如行路人不断的见面一样，反复确认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交。因此会有盘问、勘验、拷问、权诈、推理、暗访，或用夜镜来照，善恶童子拿功过文簿进行对峙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邪见称作见坑，菩萨看到邪见就像进入毒壑，会迅速避开。九是往昔，由于喜欢栽赃陷害他人，由于污谤，就出现了山石挤压、石磨碾、铁犁耕等事，说人坏话、诬陷好人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排。因此会出现被逼画押、捶打、强迫低头认罪、使劲压榨、刑讯逼供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把这种冤枉称作缠虎，菩萨看到冤枉就想遭受雷击，会迅速避开。十是诵习，由于喜欢诡辩、结党营私，由于隐瞒实情，就出现了烛光来照，又如日中不能藏影子等事，死逆生顺，二习相沉。因此会出现恶友出卖自己、夜镜火烛来照、披露宿业、核对验证等地狱景象。十方一切如来都把这种隐藏称作阴贼，菩萨看到隐瞒就像背负高山、沉入巨海，会迅速避开。什么是六种果报？阿难，一切众生用六识造业所招恶报，从六根显现出来。恶报如何从六根显现出来？第一，眼识曾经造作恶业，便会招引来见报之恶果。在临终时会先看到猛烈的火焰遍布十方世界，死者的神识会像烟雾一样飞坠进入无间地狱。这里会体验到两种情况，一是明亮的景象，能看到各种可怕的事物，产生巨大的恐惧；二是黑暗的景象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产生巨大的恐慌。这样的见报会烧听觉，变成沸腾的汤或融化的铜；烧嗅觉，变成黑烟和紫色的火焰；烧味觉，变成烧焦的食物；烧触觉，变成热灰和炉炭；烧心灵，火星四溅，充满整个虚空。第二，尔时曾经造作恶业，便会招引来闻报之恶果。在临终时会先看到波涛汹涌，淹没天地，死者的神识会随着水流下沉，进入无间地狱。这里会体验到两种情况，一是放开的听觉，听到各种吵闹声，精神混乱；二是封闭的听觉，什么都听不见，灵魂沉默。这样的闻报灌注到听觉中，变成责备和质问；灌注到视觉中，变成雷鸣和怒吼；灌注到嗅觉中，变成与合物撒满有毒的虫子；灌注到味觉中，变成脓血和各种污秽；灌注到触觉中，变成家畜和鬼怪以及粪便和尿液；灌注到心灵中，变成电和冰雹，摧毁心灵。第三，彼时曾经造作恶业，便会招引来嗅报之恶果。在临终时会先看到有毒的气体弥漫四周，死者的神识会从地下涌出，进入无间地狱。这里会体验到两种情况，一是通畅的嗅觉，被各种恶臭熏染，心灵极度烦躁；二是堵塞的嗅觉， 气体无法通过，窒息倒地。这样的嗅爆会冲击嗅觉，变成臭鞋烂袜子；冲击视觉，变成火焰和火炬；冲击听觉，变成淹没和烧灼；冲击味觉，变成饥饿和满足；冲击触觉，变成裂开和腐烂，变成巨大的肉山，千疮百孔，上面有无数虫子在吞噬；冲击心灵，变成灰尘和瘴气，以及飞沙走石，击碎身体。第四，蛇食曾经造作恶业，便会招引来未报之恶果。在临终时，会先看到铁网，火焰猛烈，覆盖整个世界。死者的神识会穿透铁网，头朝下悬挂，进入无间地狱。这里会体验到两种情况，一是吸入的气息结成寒冰，冻裂身体，二是呼出的气息变成猛烈的火焰，烧焦骨髓。这些未报经历味觉，变成承受和忍耐；经历视觉，变成燃烧的金属和石头；经历听觉，变成锋利的武器；经历嗅觉，变成覆盖国土的大铁笼；经历触觉，变成弓箭和射击；经历心灵，变成炽热的铁块从天而降。第五，身时曾经造作恶业，便会招引来触报之恶果。在临终时，会先看到大山从四面八方合拢，没有出路。死者的神识会看到大铁城、火蛇、火狗、虎狼、狮子、牛头狱卒、马头罗刹，手持武器，驱赶进入城门，走向无间地狱。这里会体验到两种情况，一是身体被压碎，山体压迫身体，骨骼和血肉破碎；二是身体被割裂，刀剑刺穿身体，心肝被割裂。这样的触报会经历触觉，变成道路和场所；经历视觉，变成燃烧和炎热；经历听觉，变成撞击和射击；经历嗅觉，变成捆绑和束缚；经历味觉，变成耕作和钳制；经历心灵，变成坠落和飞出；变成煎熬和火烤。第六，意识曾经造作恶业，便会招引来私报之恶果。在临终时，会先看到恶风摧毁国土，死者的神识会被吹到空中，旋转落下，乘风而下，堕入无间地狱。这里会体验到两种情况，一是无知觉，极度迷茫，不断奔跑；二是有知觉，感到痛苦，经历无尽的煎熬。这样的私报纠结在心灵，变成四方地狱场所；纠结在视觉，变成液晶和证据；纠结听觉，变成坚硬的石头、冰霜、土地和烟雾；纠结在嗅觉，变成大火车、火船、火笼子；纠结在味觉，变成大声呼喊、后悔和哭泣；纠结在触觉，会变大或变小，在一天之内经历无数次生死、仰卧死或俯卧死。阿难，这些就是地狱的十种原因和六种果报，都是众生因为迷惑和妄想所造成的。如果众生恶贯满盈，就会进入阿鼻地狱，遭受无尽的痛苦，经历无尽的时间。如果六根全部造业，所作恶业兼具根尘，这个人就会进入八无间地狱。如果身口意三者全部造业，比如杀、盗、淫，这个人就会进入十八座大地狱。如果三业中只造了两种业，比如杀和盗，这个人就会进入三十六座中行地狱。如果只用了一根造了三业中的一业，这个人就会进入一百零八座小地狱。这些众生因为各自的行为造作恶业，与所在世界会进入相同的地狱，这些都是由妄想产生的，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。在此，阿难，这些众生破坏戒律、犯菩萨戒、毁佛涅槃及其他杂业，经过许多劫数地狱之苦，罪业偿还完毕以后，他们还会进入各种轨道中继续受罪。如果因为贪婪财物而犯罪， 贪业罪毕后遇到财物成形，称为怪鬼。如果因为贪图色欲而犯罪，淫业罪毕后遇到大风成形，称为把鬼。如果因为伪装迷惑而犯罪，诈业罪毕后遇到畜生成形，称为魅鬼。如果因为愤怒仇杀而犯罪，嗔业罪毕后遇到毒虫成形，称为蛊毒鬼。如果因为怀恨在心而犯罪，怨业罪毕后遇到破败成形，称为厉鬼。如果因为轻视傲慢而犯罪，慢业罪毕后遇到气息成形，称为恶鬼。如果因为欺骗说谎而犯罪，狂业罪毕后遇到幽暗成形，称为眼鬼。如果因为邪知邪见而犯罪，见业罪毕后遇到精明成形，称为亡良鬼。如果因为栽赃陷害而犯罪，亡业罪毕后遇到光亮成形，称为异时鬼。如果因为结党营私而犯罪，诵业罪毕后遇到巫师成形，称为传送鬼。阿难，这些人都是因为纯粹的情感而堕落，业火燃烧干枯，上升为鬼。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妄想业力所招引的。如果觉悟菩提，在妙缘明镜当中本来就没有这些虚妄境界。在此，阿难，当鬼的业力耗尽，妄情虚想都消灭干净，在世间与原债主相遇，为了偿还宿债，他们将转生为畜生，偿还宿世业债。欲物的怪鬼，当物质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消累，多数成猫头鹰之类动物。欲风的把鬼，当风质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就蒸累，多数成为显示凶兆的动物。欲畜的魅鬼，当畜生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狐类，多数成为狐狸之类动物。欲虫的蛊毒鬼，当毒虫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毒类，多数成为有毒的动物。欲衰的厉鬼，当破败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回类，多数成为蛔虫之类动物。欲气的恶鬼，当气息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屎类，多数成为被人类宰杀的动物。欲幽暗的眼鬼，当幽暗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符类，多数成为被人类做服饰的动物。欲精明的亡良鬼，当精明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鹰类，多数成为迁徙类动物。欲光明的异时鬼，当光明消失后，转生到世间修真类，多数成为给人类报吉祥的动物。欲巫人的传送鬼，当人死亡后，转生到世间寻类，多数成为被人类驯化的动物。阿难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业力干枯，偿还了宿债，在世间转为畜生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虚妄业力所招引的。如果觉悟菩提，这些妄缘本无所有。正如你所说的，宝莲香比丘尼、琉璃王、善星比丘等人，他们的恶业都是自己造成的，不是从天降，也不是从地出，也不是别人给予的，而是自己妄想所招引的，最终还是自己来承受。在菩提心中，这些都是虚浮妄想所凝结的假象。在此，阿难，从畜生中偿还了先前的债务，如果偿还多了，这些众生将再次成为人来索取多还的部分。如果之前债务人有福德，他们依然会在人间布施人身来偿还多得的部分，如果没有福德，就会成为畜生，返还多得的。阿难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用金钱或劳力来偿还，偿还完毕后就会停止了。如果在这中间杀害了他们的生命或吃了他们的肉，这样经过微尘结束，互相杀戮，互相食用，就像转动的车轮，互相杀来杀去，没有停歇。除非是踏上修行之路，或者佛陀出世，否则不会停止。你现在应该知道，那些消累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顽固的人群中。那些就争累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 混杂在愚蠢的人群中。那些狐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平庸的人群中。那些毒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狠毒的人群中。那些回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卑微的人群中。那些食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柔弱的人群中。那些福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勤劳的人群中。那些鹰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文雅的人群中。那些修真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聪明的人群中。那些寻类，当他们的债务偿还完毕后，再次转生为人，混杂在通达的人群中。阿难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宿债已经偿还完毕，再次转生为人。他们从无始以来夜里颠倒，相生相杀，如果没有遇到如来，没有听到正法，他们将在尘劳中继续生死轮回。这些人被称为可怜悯的众生。佛陀继续对阿难说，还有一些人，他们不依靠如来正觉来修行，而是用妄想心来修行，让自己的身心常住于世，好云游天下。在旁人无法到达的地方有十种仙。阿难，这些众生坚持服用药物而不休息，他们的服食修炼圆满，被称为地行仙。坚持服用草药而不休息，他们的药道修炼圆满，被称为飞行仙。坚持修炼金丹而不休息，他们的丹道修炼圆满，被称为游行仙。坚持练习吐纳而不休息，他们的气经修炼圆满，被称为空行仙。坚持吞咽津液而不休息，他们的润德修炼圆满，被称为天行仙。坚持吸收精华而不休息，他们的吸萃修炼圆满，被称为通行仙。坚持修炼咒术而不休息，他们的术法修炼圆满，被称为道行仙。坚持明心观想而不休息，他们的思意修炼圆满，被称为照行仙。坚持天地交合而不休息，他们的感应修炼圆满，被称为精行仙。坚持究竟变化而不休息，他们的觉悟修炼圆满，被称为觉行仙。阿难，这些人都是在修炼妄想心，不遵循如来正觉，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长生上的成就，寿命长达千万岁。他们隐居在深山或大海岛，远离人间。这些人虽然辛苦修炼，但仍然无法脱离轮回，仍然在妄想中流转，不知修行三昧正定，当他们的福报享尽后，还会再次落入六道中生死轮回。阿难，世间有一些人，不知道求证如来常住真心，虽然他们还不能放下对妻妾的爱恋，但在房事时心不放纵沉迷，时刻保持清醒，这样的人死后会化生天界，生在临近日月处，被称为四天王天人。有些人淫欲较少，但清净独居时还不能够全然清净，这样的人死后生在日月光明的顶端，被称为刀立天人。有些人极偶尔有欲望，但过后心不留恋，生活中动少静多，这样的人死后在虚空中朗然安住，日月的光明都照不到他们，这样的人自身会发出光明，被称为虚眼魔天人。有些人始终心境平和，但对方要求时不能做到完全拒绝，这样的人死后上升到非常精微之处，不和下界天人来往，不受劫末火水风三灾的影响，被称为兜率陀天人。有些人彻底没有欲望，即使再行房事时也如同嚼蜡，这样的人死后升到随心化境的地方，被称为乐变化天人。有些人没有世间粗俗欲望，即使在行房事中也能完全超越欲望之乐， 这样的人死后能超越化境和无化境，被称为他化自在天人。阿难，这六种天界虽然形态上有所不同，但心际上仍然有与人间男女相交的行为，直到这里以下都被称为欲界。